第十一集。
王希其中一个先生当当户感受到了什么？
林清风的话语在王希脑海不住的回旋。感受你妹啊，疼死你爹我了。王希欲哭无泪，这两个家伙太残忍了，对待一个受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竟然用这么狠辣的手段。等等，怎么我还能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头很疼吗？哎，好像突然又不怎么疼了。王希趴在地上晃了晃脑袋，忽然他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他的脑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这么清醒过，而且脑海之中漂浮着一缕白色细丝样的东西。线，我看到了一缕白色的细线。王希失神地说了出来。黑拂修松了一口气，然后白色符箓被收进了自己的怀中，所有的印象在这一刻消失殆尽。看来这小子还有机会。黑衣拂修冷酷的表情难得放松了一下。喂，没死的话起来写个符箓。黑衣拂修朝着王希踢了一脚，王希赶忙从地上爬起，略有些激动。这么说来，我可以制作符箓了。
当然不行，不过可以在艳符纸上刻一个符篆。
迎风清笑了笑。王希听了略微有些失望，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旁的艳符纸，掏出怀中的符笔，在上面先写了一个火字小篆。哎，热了，这是火热的感觉。王希的心情着实有些亢奋，七年多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写的文字能产生出这种特效，这和福堂老符师讲的如出一辙。第一遍描写符篆能产生出一种火热之感，现在他明显感觉到了。他赶忙又用力刻了一遍，嗖的一下，艳符纸上顿时闪出了一团火焰，虽然微小，但王希整个人愣住了。成功了。这一刻他内心反而平静了，双眼有些失神，怔怔地看着那团燃烧的小火焰，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是的，成功了，自己终于篆刻出了一个符篆。七年，用了整整七年。他想大哭一场，多少个日夜他埋在桌前，不停地在艳符纸上篆刻着这个火字。火字不行，他换了其他的字，每一页他都会写无数个符篆，比之前世写书法都来得认真平凡。但一次一次终是失望。他写的符篆非常漂亮，构体工整，但又有什么用？这个世界只认符篆，他篆刻符篆产生不了异能，就是不行。七年，依旧是福堂的一名学生，他始终没有放弃。符篆刻画不了，那就研究符篆，记住一个个符篆。所以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每天记住十个符篆。虽然前世他清楚一些常用的小篆，但这个世界不是几个常用的小篆就能应付的。所以他翻阅符篆通卷，翻阅符篆大全，只要符篆有关的，王希统统都拿来摘抄熟记，在纸上写上无数遍，每天十个符篆，风雨无阻。 今天的王熙就是靠着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伏战认知才达到了如此地步。厚积薄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燕服纸上的那团火焰纤细弱小，仿佛随时都可能熄灭，但在王熙的眼中，它却比新年夜晚绿柳镇上空的烟火还要绚烂一百倍。有时候幸福总是和你擦肩而过，而有时候它又来得那么突然。林风清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情，当初自己第一次学会制服的时候，曾经兴奋的整晚睡不着觉，而对王熙来说，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符篆，他已经整整期盼了七年。这就像一个失明多年的孩子突然看到了阳光，还有什么比梦想成真更加幸福的事情呢？旁边的林风清此刻却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看着王熙这副态度，不由得叹了口气。而黑衣拂修也神情凝重，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双拳也有些捏紧。王熙长呼出一口气，随后朝着黑衣拂修和林风清深深地鞠了个躬。谢谢。这声谢谢他发自内心，十分真诚。
你无需谢我，我根本没做什么，这点精神凝聚还不够制作一张基础辅助符的。
黑衣拂修言语依旧冰冷，说话依旧那么直接，但王熙已经不觉得那么刺耳。要没有这个家伙，自己感受不到一枚符篆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人陶醉。过了好一会儿，王熙的心情才得以平复，他对一旁的林风清道：
林风清管事，我这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燕服纸上微弱的火光跳跃了几下，随之熄灭。林风清郑重地说：
王熙，你先告诉我，你想不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制服师？
当然想。王熙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成为一名制服师，他可是整整期盼了七年。
我们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昨天老顾和你见面之后，就发现你的灵魂十分特殊，精神力根本不能和符篆产生共鸣，也就无法制作符篆。
可是刚才你们是怎么让我做到的？
黑衣拂修在一旁解释道：
其实很简单，我只不过用灵魂系符箓强化了一下你的精神力而已。
灵魂系符箓？
王熙有些不解，符箓的体系不是应该只有十种？
哈哈，符箓这个世界可不是古籍上所讲的那么简单，无上六系岂是正五行和逆五行可比？再说这个世界又何止十六种？
林风清淡淡地说着，也没多解释。王熙出奇的没有追问，对方不想说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只要知道灵魂系符箓能攻击人的灵魂，也能强化人的灵魂。
王熙眼前一亮，
那来强化吧，我不怕，我可以忍受。
在他看来，既然有符箓能够强化自己的灵魂，那还等什么？自己可是期盼好久了。 只要能让他制服，不管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可以接受。
哪有那么简单啊？你的精神力不适合制作符箓，即使经过灵魂强化后，也只能刻画一些基础符篆。而且，因为你精神力的问题，用一次就消耗一次。你现在的精神力只够让你篆刻十个基础符篆，更别说制符，那可是需要更为强大的精神力来支撑的。
严风清的话如同一盆凉水，将王熙刚刚点燃的一丝希望无情地扑灭了。看着王熙逐渐苍白的脸，林风清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道，
这种强化效果只是暂时的，擅长灵魂系的符修本就不多，恐怕没有一个会整天帮你强化精神力吧。
王熙内心越发低沉，这老家伙捅刀的本事深得前世论坛的精髓，每次都是神补刀，已经让王熙的内心支离破碎。
啰啰嗦嗦解释了一大堆，全是废话，直说我精神力不足不就行了？既然知道我不行，为何还给我一丝希望？这比直接说我不行还要残忍。
看见了一丝希望，却亲自把它破灭，这种感觉真他娘的很操蛋啊。
王熙内心的抑郁可想而知，不过他一瞬间又想到了一个念头，林风清和黑衣符修喊自己过来，不会是故意来逗自己玩的吧？针对一个学生根本没必要这样吧。那既然如此，他们为何要这么做？王熙的眼神突然透亮，微微瞥了眼老神在在的林风清，还有神情淡漠的黑衣符修，他内心突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思绪，这个老家伙在故意卖关子。王熙的神情一下子转变了过来，看着一旁的林风清道，
我觉得这种精神力问题对英明神武伟大仁慈的大炼符师林风清管事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处吧。
说完还特意对林风清眨了眨眼。林风清一愣，不由得笑起来，这小子倒是真的聪明，自己还想卖关子，没想到王熙已猜到了他的想法。无奈之下，只好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玉佩，看上去成色很普通的一件玉佩吊坠。王熙看了一眼，内心闪过一丝疑惑，这么娘炮的东西让自己带着，也未免太丢人了吧。他也清楚，如果这件吊坠真的能强化精神力，显然是要整天佩戴的，但是让自己一个纯爷们儿带着这么个玩意儿，王熙感到压力山大，这显然是女人才戴的装饰品。
这是一种能恢复精神力的独特玉石，很多灵魂系的符材都需要这种玉石，而且这玉石上我刻画了两个秘篆，迄今为止符塔还没有第二个人研究出这套秘篆铭文。
说起秘篆，林风清不免有些得意，
带上试试。
秘篆，秘篆铭文。王熙接过玉佩吊坠，没有急着去戴，而是好奇地问了一句，
密传和符传类似，不过一个是克物，一个是克符。密传因为刻在很多铁器玉石之上，所以可以刻得非常之深，而符传因为材质的缘故，只能稍微篆刻一下。至于这密传铭文，就等同于符传神文，是一套密传组成的神秘铭文。
严风清稍微解释了一下，而此刻王熙看着手中的玉佩吊坠，却一下子愣住了。正如严风清所说，这件玉佩吊坠上确实刻着两个和符篆不同的纹路，依稀之间和符篆有些相像，但又有所不同。
密篆的起源其实比符篆还要早得多。起初符界大陆的人们就是将这种上天赐予的神奇纹路刻在一些生活器具上，比如玉石、铜鼎、农具等等。后来因为符篆的诞生，人们发现这小小的符箓更易方便携带，功能却比那些生活器具还来得快速便捷，所以密篆才开始退出人们的视野。不过有很多地方密篆依旧流行。
严风清不愧是符塔的研究狂人，对很多学术都有涉猎。看见王熙好奇地观察玉佩吊坠上的密篆，他赶忙在一旁解释起来。而王熙眼神直直地看着玉佩吊坠上的密篆，整个人却都有些恍惚。如果说符箓上的符篆是前世秦朝小篆的话，那此刻出现在他面前所谓的密篆，竟然是秦朝之前的一种文字——钟鼎文。钟鼎文也叫经文、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经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先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所以被称为钟鼎文。钟鼎文上承甲骨，下启秦小篆，流传书记多刻于青铜钟鼎之上，字体古朴肥粗，是中国古代十分原始的一种文字。我早就该猜到才是，既然符篆都能是小篆，而密篆刻在很多物件之上，那肯定和钟鼎文有关。王熙摸着这两个古怪纹路的文字，一眼就看出了这两个字灵生。难怪这老家伙说能增加灵魂的精神力强度，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就已经很好表明灵魂生长。灵魂都能生长，那精神力强度肯定能增强了。这老家伙的水平倒真的不赖，果然不愧为符堂最厉害的大炼符师。王熙将玉佩吊坠挂在了脖子间，如水般莹润的玉佩一接触到胸膛的皮肤，立即散发出一团清凉的气息，令王熙整个人都有些陶醉。那团气息经过两个密篆之后，性质又发生了变化，一股和刚才黑衣符修相似的力量顺着王熙的胸口进入了他的脑海深处。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脑海又再次活跃了起来，原本只有细丝般若有若无的丝状精神力，在这种力量的激发下又开始向外延伸扩展，有些透明的细丝竟然慢慢的凝结了起来。脑海中的这些细丝好像活过来一般， 随后一缕缕的细丝在自己的脑海中不断的诞生，就好似一只蜘蛛在拼命的拉网，只不过都是一根根直的细丝。王熙清晰的感到脑海中好像突然诞生了好多根，原本黑衣拂袖强化了自己一下才只有一根，而且还若有若无，现在佩戴了这玉佩吊坠后，精神力竟然得到了这么十足的增长。